打开小铃铛哦。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金控，正声与华南金控，欢迎您收听财经最前线。
欢迎来到财经最前线，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华南永昌投信中国 A 股基金经理人张汉宇。经理人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要和经理人聊到关于中国经济的危机与转机。
很高兴就是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中国危机这个议题哦。中国的危机最主要的体现在就是它过度依赖出口这方面哦。中国的进出口占 GDP 比重40%，台湾多少？台湾就10%哦。所以中国不断输出产品产能到其他国家去，然后它最终目的地就是美国跟欧洲。那大家知道现在中国跟美国现在在做一些关税的一些谈判哦。那它目的是，美国的目的是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那欧洲接下来也会效仿美国，就是对中国产品有比较多的一个进口的一个限制哦。那这种情况如果发生的话，让中国的产能就没办法出口到欧洲啊，或是到欧洲跟美国的比例就减少很多，大部分产能就能留在中国国内啊，那就会导致进一步的内卷、杀价竞争，然后最后形成通货紧缩，然后企业就不再做资本投资哦。这个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危机，就是过度的依赖出口。那怎么样把这个危机化成转机呢？我们看法是哦，第一个，首先你不要跟美国打贸易战，因为美国毕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进口国，所以说。就我们最近可以看，那我们最近可以看到，就中国开始对美国释出一些善意哦，它包括对美国的一个稀土的重新出口，然后也重新接受了那个波音飞机的一个交付哦，他们都希望，他们这些行为，他们这些行动都是希望可以跟美国就是打个良好的一个关系，然后建立达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贸易协议，然后这个就加强内需哦，因为美国的消费占 GDP 的比重是70%，中国大概连50%都不到，那中国政府最近也有体现到这件事情，他们做大量的一些补贴消费的一个政策哦，那另外他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个在股票市场上面，在资本市场上面也做很多的一些措施吧，让那些消费企业的融资上变得很容易，然后政府去做一些第一贷款给那些消费的企业哦，希望他们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表现跟这个规模的市值的一个增长哦。另外第三个方式的话，就加大支持房地产的力度哦，因为中国现在就是产能过剩，所以企业都没有投资的意愿哦。那如果扩大民间投资的占比的话，那可以降低对出口的依赖。然后再来就是你支持房地产的话，容易让房价增长哦，产生的财富效应又有利于消费力的提升哦，这些都会降低这个对出口的一个依赖哦。
以上内容非常感谢经理人的详细分析。
以上内容由华南金控独家赞助。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金，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天气哦。昨天就跟听众朋友说了哦，本周的天气不太稳定，不过呢，昨天本来 姐夫以为说哦，天不稳定，应该会下雨的哈。但是呢，台北呢，昨天呢是没有下雨的哈。似乎呢，天气有一点点闷热啊。但是呢，中央气象署呢还是预报了今天受到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天气转趋不稳，尤其是中南部白天到晚间会有局部短暂雨、雷阵雨。相信最近南部的民众呢，看到下雨可能都会心惊惊了啊。因为经历过丹纳斯台风的摧残之后呢，很多地方目前都还在复原。我忘记昨天有没有讲了啊？姐夫有一位大学班的好同学哦，他老家在台南哈，整个屋顶被掀翻了哈，住了几十年的老家就在一夜之间毁了。那最近呢，他都忙着在重建家园当中，非常的辛苦。相信跟他有一样遭遇的人还不少哈，所以希望南部的听众朋友多加油了哈。重建家是不容易的事情啊，而且说要找工人啊，找这个修复的一些相关人员都不是太容易哈。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资源的话呢，可以提供给这些朋友做参考就是了哈。好，那今天呢午后啊，在这个中南部呢各地的山区还要慎防大雨啊。那大台北地区呢可能还会因为焚风出现啊，所以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啊。所以我就说嘛，昨天感觉是闷热多过于这个可能要下雨的迹象啊。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就是了。昨天在节目中也说了，菲律宾东方海域呢有这个低压带正在酝酿当中啊，礼拜五有可能就会逼近台湾啊。那会不会成为台风呢？不排除这个可能性。所以呢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雨势可能会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姐夫发现好像最近这一两年台风来哈，都很喜欢在周末来哈。真是破坏了大家周休二日的这个休假的好心情呢。希望台风不要来了哈。不过因为夏天到了哈，我们属于枯水期，也希望能够下一点点雨哈。帮助我们的一个这个蓄水了啊。总之呢这个雨可以来，但不要来的太多啊，来的正是时候，来的下的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量，还有下对地方，这比较重要就是了哈。总之这个礼拜天气不稳定，请大家多注意哈，外出的时候呢还期待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咯。好，关心完天气之后，我们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要做美国股市呢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0.2%， 涨了 88.14 点，收在 44459.65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14%， 涨了 8.81 点，收在 6268.5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0.27%， 上涨了 54.8 点，收在 20640.33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87%， 下跌了 49.57 点，收在 5646.72 点。昨天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我们的专家就告诉大家，这个礼拜呢当然关税的相关新闻要注意哈。那另外呢就是大家也在等待最新要公布的美国的通膨的数据，以及这个接下来陆陆续续会公布第二季的财报，这都是这个礼拜关盘的重点。所以昨天的美国股市的盘面大概也就是这几个因素在这个拉扯了哈，在影响哈。好，那昨天的在个股的表现的部分，科技五大天王呢，像 Meta 脸书是上涨了，苹果下跌，Alphabet 上涨，微软下跌，亚马逊则是上涨了。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辉达呢在创下了市值超过4兆美元的这个记录之后呢，昨天的股价也稍微下跌了，下跌了 0.52%， 博通则是上涨了 0.44%。 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呢，它的 ADR 是下跌了 0.72%， 日月光下跌了 2.02%， 联电下跌了 0.8%。 另外呢，当然就是关税的相关的问题，就来关心一下关税的最新的进度哦。那我们知道， 这个陆陆续续啊，美国总统呢都会公布接下来哈还没有公布的这些国家适用的关税是多少哈，当然包括台湾在内了哈。好，那今天有美国的媒体呢有报道说哈，接下来呢，包括台湾在内的像印度啦、欧盟啦、台湾跟日本啦，可能都会跟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哈，来避免部分的税项。但是呢，各国虽然会有协议，可是关税依然会显著的提高哈，像是半导体跟医药等重要的产业，可能会在月底的时候您个别关税的课征，这个真的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就是的哈。我是觉得现在去猜会高会低啊，没有太大的意义啊，因为会高会低只有川普会知道，更何况他上个礼拜才说哈，还没有公布的国家呢，应该就是15到20之间哈。可是就在礼拜六礼拜天周末的时候他就宣布了欧盟啊墨西哥呢又是 30% 的关税，所以川普自己的讲话我们都不太能信了哈。你说要怎么去猜测呢，很难了哈，那只能等他真正宣布再说了哈。不过呢，各国在因应美国关税政策的时候，除了一方面呢要跟美国来谈判之外呢，人家我也不会坐以待毙哈，跟其他的国家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合作或一些连结哈，比如说，这个欧盟呢，现在就用这个前所未有急迫的进行推动贸易的多元化战略哈。上个礼拜天呢，欧盟呢就跟印尼在布鲁塞尔推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协议，而且达成了共识哈，那美国你要跟我玩这个关税大战，但是我一边跟你谈我一边就去跟别人哈合作，甚至呢我可能谈到别的国家跟我之间呢我可以零关税哈。那除了这个跟印尼呢来火速的牵手哈谈协议之外呢，加拿大也重启了跟英国的谈判哈，同时也加快推进跟东协的自由贸易经济区的谈判哈。所以呢这一个国家的做法哈，就是一面跟美国谈一面呢我也不能坐以待毙，我要去找别的合作的对象哈。这个动作呢不只是这个欧盟在谈哈，像中国的部分呢他们也很聪明哦。怎么个聪明法呢，就是中国呢他们呢这个宣布哈要让这个非洲进口的货品呢来实施零关税哈。哇，你看看哈，你美国要课我关税，那我就赶快去跟非洲结盟哈。那跟非洲结盟之后，大家也知道哈，非洲的自然矿产是非常的丰富啊。那如果中国跟非洲呢合作良好的话呢，对于中国未来在非洲的发展或者是在矿业的合作取得方面呢，可能就会有优势了哈。所以呢美国对各国的关税提高到底对美国是好还是坏呢，我想现在也不用评论哈，时间会证明一切。我觉得3到5年之内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一次所谓的关税大战所造成的结果哈，对各个国家来讲是好是坏啊，3、5年之后再来判断了哈。现在判断会有一点点早，我是觉得一定是这样子的了哈。好，那我刚刚也讲了，美国提高别人的关税对自己有好处吗，也不一定哈。那像他对墨西哥征 30% 的关税哈，可能首当其冲的呢就是美国人哈，大家知道他们喜欢吃薯条啦汉堡啊这些食物，还有喜欢吃这个面哈，他们都喜欢加番茄酱啊。那现在呢美国的番茄呢可能也会因为对于墨西哥征税的这个关系呢关税大幅提升哈，所以呢可能这个礼拜开始啊美国人吃番茄哈就要比以前来的贵了哈。那其实除了番茄之外很多啦哈， 美国的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呢、啊，不管是食品也好，或者汽车等等哈，接下来呢，可能都面临要涨价的危机哈。嗯，这个涨价之后会不会造成美国的通膨呢？很难说啊、哦，有人说会，有人说不会啊、哦，一样。嗯，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大概如果真的8月1号期限到的时候，美国真的就按照这样的关税的税率去课征的话，我相信哈、哦，大概到年底之前哦，美国的通膨哦就会很明显的增加了哈。嗯，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哈、哦，这如果进口的这些食材增加了成本哈、哦，那对经营这个餐饮业者来讲的话呢，或者是食物相关的食品相关的业者来讲的话哦，嗯，它的成本增加，哎，会不会面临这个倒闭的危机或财务的危机呢？尤其对一些中小企业来讲哈、哦，所以这个杀敌1000，伤己800，伤己700啊，美国也不是没有受到影响就是了哈。好，那一切呢都还在发酵当中哈。我觉得到年底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年这一年以来哈，由于关税发生的种种哈，对于各国的影响，那个时候可能情况就会比较明朗一点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海平线慢吞吞，你依然还是没出现，不是说遥远。小屋里换了气氛，男男女女的笑声，我心不在焉，等着期待明天的浪声声的，你依然还是没出现，我会扯上谁？一片起预报准不准，像是现在轻轻微微冷，难道你不知道等你一整天好冷？是我太认真，我不会像你一样随心所欲到处混，究竟蔓延却说不见笑容，你的眼神难以忍，是我太认真，那一夜的白头发会疯狂到清晨，月光如同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不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阿福伯啊，你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持续来关心一下国际金融市场行情。刚刚有讲到关税的问题，其实这个关税的影响呢持续在发展当中。那刚刚也讲到了说各国除了持续跟美国谈判之外呢，当然除了几个少数已经定案的国家之外，大概都还在谈，还有国家呢还没有宣布，所以也在等待答案揭晓。可是呢在等待跟美国有结果之前呢，很多国家也开始有动作。刚刚就有提到说中国大陆呢昨天呢就宣布对53个非洲建交的国家呢来实施零关税，用中国的大市场带动各国共同发展。你看这个说法多么的漂亮。不过呢唯一一个被排除的非洲国家呢就是跟我们有邦交的史瓦蒂尼就是了。好，那中国当然就是这一次关税大战美国主要的目标。可是呢因为一直有所谓的缓冲期啊，所以很多急单下来之后呢接单非常的畅旺。所以根据大陆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统计呢，用美元来计算的话，六月份出口呢增加了 5.8%， 这个是指年增率，就是跟去年同期相比，这个增速呢比五月份呢还要多了一个百分点。所以也就是在关税还没有抵定之前，各个厂商急着下单，抢货下单的情况之下呢，反而造成了大陆的出口在五六月的时候呢创造了还不错的成绩。只不过这个下半年就不知道了，但不管怎么样先抢再说，我们先进货再说，对不对？总不能够等到关税确定之后呢再来做动作，可能就来不及了。但那时候的成本可能也非常非常的高就是了。好，那刚刚讲过大陆跟非洲呢开始要建立关系，让非洲的产品进到中国是零关税。那从它的邻居方面呢，这个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兼大陆的外长王毅呢昨天呢也跟印度的外长苏杰生会谈，这个是五年来首度访问大陆的印度的外长。因为之前中国跟大陆因为边境爆发冲突是2020年的时候关系非常的紧张。这个是不是显示两国的关系正在缓和当中？这是不是也是要来因应美国关税制裁的一个动作呢？所以你看看中国大陆的动作非常的多。跟非洲跟印度呢都在努力的建立关系中。那到底他们两个外交部长呢见面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样具体的未来的合作啦，或者是像经济方面的一些什么样的优惠呢？我们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了。好，这个是中国跟非洲以及印度的关系。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刚刚也讲到欧盟，对不对？欧盟呢也陆陆续续跟像加拿大啦还有日本呢在接触。这些都是跟同样会被美国关税影响的国家啦。就是我觉得讲白一点，就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嘛。这个美国的这个措施会不会反促成了其他国家的大合作呢？觉得可以静观其变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未来的发展还蛮有趣的。好，这个 欧盟大陆都有新的措施哈。另外讲到关税呢，川普呢，现在呢威胁有一个国家说，如果呢，在50天之内呢，他们对乌克兰的敌对行动不停止的话呢，当然指的就是俄罗斯啊。那美国不好意思，我们就要跟你寄出最严厉的关税惩罚，税率是100%。好，这是川普说的哈。那当然了，也是因为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啊，到目前为止呢哈，一直说要停火，但从来没有停火过哈。川普大概也急了，因为毕竟这是他的政绩啊。他曾经说，在24小时他当选之后呢，哎，就要结束俄乌战争。那现在呢，他当选已经超过100天了啊，哎，战争还在发动当中。甚至呢，哎，过去这几个礼拜呢，彼此双方呢，还有这个无人机的攻击啊，而且规模呢还蛮大的哈，似乎也没有要停止的这个迹象哈。那现在呢，川普呢，就祭出关税哈，希望呢，俄罗斯能够来跟乌克兰这个停火哈，但有效吗？我心里是一个问号就是了哈。并且呢，全世界对俄罗斯的制裁是今天才发生的。早3年前就制裁了哈，俄罗斯呢虽然影响有了哈，可是呢似乎呢他们也没有太 care 了，现在啊不能说他不 care 哈，只是说呢其实俄罗斯呢过去这3年以来哈，他们虽然了哈，战争上面拖了很久，对他们的元气来讲是大伤的。可是你说他的全球的这个制裁对他真正造成什么样决定性的毁灭性的影响吗？好像也没有哈。那现在美国总统川普说要对他征100%的关税，我是感觉没差了哈。该制裁的不是都制裁了吗？人家一样还是活着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这个都是国际间的大事，我们还是得要特别来留意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关税相关的一些议题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回来关心金融市场哈，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表现哈。兑换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是上涨了 0.19%， 来到 98.07 最近美元呢似乎又慢慢的在走强哈。像美元对日元呢来到了147.72日元哈，上涨了 0.22%， 这个是6月23号以来最高的价位啊。那至于欧元的部分的话呢，这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665 美元左右的价位哈，所以最近美元呢有一点点小小的强势了哈。刚好这个前2个礼拜呢，姐夫是在欧洲旅游啊，那也有在注意汇率的变动哈，就发现呢好像啊，这个比我出国之前哈，台币呢要稍微的贬值一点点，但姐夫出国之前啊，刚好碰到台币升值哦，所以还换到还蛮漂亮的汇价哈，还蛮开心的。好，但汇率就是这样子的哈，涨涨跌跌也很难预测啊，只能说你每天观察它的变化。如果要换外币的朋友的话，不要期待你会换到最好的价位哈，就如果看到相对好的价位，你就要分批换哈，千万不要想啊，我再等等等最好的价位哈。有时候你等了，这个好价位就没有了，也说不定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相关的走势哈。当然，美元未来的是否强势呢？还是会走贬值的趋势啊？也会跟美国联准会的这个态度有关就是了。那美国联准会的主席鲍尔呢，他有表示说哈，今年夏天通膨会因为关税而上升，这可能会使美国呢这个联准会来延后降息的时间哈，因为通膨如果上升的话呢，可能就不适合用降息的方式了啊，因为可能会加速通膨哈，反而有可能抑制通膨会升息也说不定，但这必须要通膨达到一定的程度才会升息啊，联准会大概也不会贸然去升息就是了啊。好，所以美元的走势呢可以持续观察下去了。好，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油价的部分。 油价昨天就出现了比较大的回档哦，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1.63%， 跌了 1.15 美元，来到每桶 69.21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2.15%、跌了 1.47 美元，收在每桶 66.98 美元。所以现在北海布兰特原油还有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都跌破了每一桶70元的价位哈。的确啦哈，除了地缘政治的紧张会带动油价之外呢，如果你看供需的部分的话呢，似乎呢对油价来讲哈是比较不利的啦哈。那接下来就看到是地缘政治的影响多还是供需的影响多，就是两者会互相影响就是啦。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原油的期货价格哈。那至于黄金的部分的话呢，在礼拜一呢一度来到了三个礼拜的高点哈，不过呢后来就稍微回跌了哈。那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 0.1%， 来到每盎司 3359.10 美元。黄金的现货的部分呢则是下跌了 0.1%， 来到每盎司 3350.97 美元。所以3300元目前看起来还算是稳定的哈。那至于会不会再往上走呢，当然就是跟这个通膨还有美元的强弱是非常有关系的哈。那除了黄金之外，贵金属的价格最近呢也是跟着水涨船高，像白银的部分的话呢就来到了14年的新高。好，所以整个贵金属的走势呢依然是在高档震荡哈。在昨天我们揭晓上半年的基金绩效的时候，还记得吗？表现最好的基金的类别就是贵金属的类别哈。所以有可能下半年会维持下去了，会不会变成今年2025年哈全年呢表现最好的类别就是贵金属的基金呢？这个我不敢说了，还有半年的时间啊，我们得继续看下去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金价的部分哈。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哈，有一个消息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呢将会在今天啊在宾州呢要宣布要投入700亿美元发展人工智慧跟能源产业哈。这个呢会是白宫来加速新兴科技发展的最新的措施哦。不过我怎么记得说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对于这种所谓的替代能源哦是嗤之以鼻的，他比较支持的是传统能源哦。是不是他的政策有改变呢？还是说他这个所谓能源政策的投入呢还是这个偏重在传统的能源部分呢？这个要等他宣布了我们才知道就是。但是呢他这700亿的钱有投入发展 AI 人工智慧齁，这个已经是全球的趋势了。所以看来呢AI 的发展呢还持续当中，而且呢只会更热齁，没有最热。那也就是为什么最近辉达的市值可以冲破4兆美元的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啊。那当然台湾的投资人比较关心还是台积电就是啊。好，那除了这700亿的投入之外呢，美国总统川普哈在当选之后呢有一个金融商品呢也是跟着水涨船高，那就是比特币哈，应该说加密货币哈。这个虚拟货币呢在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比特币呢它的价格就持续在飙升啊，是4号也就是礼拜一的盘中更是突破了12万美元，也就是合新台币360万元啊，这是史上第一次哈。最后收盘是落在12,952.61美元了。我知道有些朋友哈，尤其是年轻朋友，可能有在做相关的加密货币比特币的投资哈。如果你在很早很早之前布局的话，现在还抱住的话，哇，可能你比买很多股票都还赚钱，而且赚的还不少就是了哈。好，这个比较新兴的商品呢，如果你不是太了解的话，姐夫还是建议说，不要随便乱碰，比较 这个保险啊哈，更何况呢，过去有很多的这个诈骗案件呢、啊，都是鼓励你去买这是加密货币，哎，最后发现哈、啊，哎，是一场空哈，所以很多的诈骗集团也会应用这种新兴的投资的商品呢，来当作诱饵哈，当大家看到这些什么比特币要、哦、又充多少钱充多少钱的时候，可能心里痒痒的、哦、很容易就会受骗啊、哦、请大家要注意就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来关心台湾的股市跟汇市。Bet I wanna mean the phone and equal hunting, that's a no no. I don't fuck with Papa, drum a queen, that's a no no. Jojo, 只想喝酒别给我听你的 demo. 我只说好棒棒，其实 that's a no no. 我讨厌宿醉，但我明天还是在买醉。讨厌吃个饭，我还要花时间排队。天真不能大方，只在原则上是对。哪天真的饿了，我又重新划底线。我讨厌洋葱，但老板说加的才对味。喂，真的吃不了，老板能不能少一位？那你跟着吃，我就给你喂。结果等到上菜，洋葱还是在里面。天才 motherfucker 天才，真想一脚天长，我从你昨天先来料到你的厨师把优点压在天才，赔偿你的损失，我今天算你偏财。好了就好了，不过是我的小剧场，受不了的事情太多，有时我也懒得想，你的笑容笑得僵，能赚的只分享。 I say that shit no no， 别让我重复讲，别在我的面前装了一块黄金， that shit no no， I don't fuck with Papa drum a queen， that shit no no， 就去只想喝酒，别给我听你的 demo， 我只说好棒棒，其实 that shit no no。 我讨厌上综艺，一堆人要抢着混、啊、看着家乡昧着良心讲话抢着困，抢着老师抢着别人不会多发达，天宇当我去别来跟我开玩笑、啊、一杯就是讨厌睡觉熬夜玩游戏，讨厌喝牛奶老了只维骨力力，讨厌别人发泄软弱一面坚强当武器，争气作祟难免上演武打戏，我最讨厌逞凶到底，情绪垃圾把我当作解药，恶气怎么看变解掉，他们说我有钱都存警察找我解掉，市场大大专用诀窍，讨厌我的球具被人跨越，哪会让我睡觉，装成了个瓶子内涵，最好别再几百便当搭配丝瓜恶心味道，给我丢掉垃圾配料，别在我的面前装了一块黄金， that shit no no， I don't fuck with Papa drum a queen， that shit no no， 就去只想喝酒别给我听你的 demo， 我只说好棒棒，其实 that shit no no， 就不接受水你就再次带来换一杯，纯净的水压头的像钻石 GIA， 我不是老板，店员的脸是在抽气垫，哎，我也付现几百，我也没有欠你钱。
最优质的无不谈节目，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 104.1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数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 104.1《所不谈》节目。
解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啊，台风要来嘞！
刚才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哦，我相信呢，很多的家庭都会安排旅游哈。像这姐夫刚刚有讲哈，前两个礼拜呢，姐夫到欧洲去旅游哈，跑了希腊、土耳其啊，今年呢又搭邮轮了哈，这个有机会呢，在节目中再来跟大家分享啊、这次旅游的经验哈。不过提醒大家哈，如果你要去南欧的话呢，千万不要六七八月三个月正当夏季的时候去哦，这个温度实在高到吓死人哈、这姐夫这旅行呢，其中有几天哈、温度都在37、38度，大家想想看哈、真的每天走在路上就好像走在火炉里面一样哦，非常的难过哈、但是呢既然出去玩了嘛哈，这个再高温的我们也要好好玩，但是有注意防晒跟补充水分就是了哈。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出去的话碰到高温哈，注意防晒跟水补充水分。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呢现在呢一定都会随身携带手机还有行动电源充电，对不对？那行动电源充电已经是非常日常的事情了，可是呢过去呢也常常有新闻提到说，这个行动电源放在包包里啊，莫名其妙就起火了哈。甚至在高铁跟台铁，从去年开始啊，到今年呢，都陆陆续续发生好几件类似的意外。所以，也提醒大家哈，如果你搭这个高铁或台铁的话，其实都一样了哈。这个行动电源呢，你要随身携带，不要放在托运的行李或寄放的行李区啊，以免发生危险哈。一样出国的时候呢，你这些充电器是绝对不能放在行李了哈，要不然你的行李被查到会要求你打开拿出来随身携带哈。那除了这个行动电源之外呢，现在天气热了，很多人呢可能会自备这种手拿型的小风扇，对不对？这次姐夫出国呢有点点小糗哈，忘了把它拿出来哈，放在随身包包里面，就把它放在行李里面啊。结果呢，这个过 X 光的时候呢，就被检查出来了，所以呢，又把这个行李打开，把它取出来。所以提醒大家了，像这种行动电源啦，或者是小风扇啦，绝对不要放在行李里面哈，以免发生危险。然后你会说啊，没有关系啊，我都不会，什么事情都要以防万一，对不对？我们不希望发生哈，但是如果一旦发生的时候呢，可能你会造成一些人员的伤害，也说不定哈，甚至会造成更大的危险啊。这个我们都不能都没有可能哈。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旅行的时候呢，行动电源要随身携带哈。而且现在很多这个航空公司也规定了哈，你上飞机之后呢，也不能够使用充电器来充电哈。这个规定呢，是最近比较新的规定，所以也提醒给大家，参考一下。出国的话呢，注意一下这个安全哈。好，这个是关于旅游的相关新闻哈。那另外呢，看一下跟自己荷包相关的新闻哈。什么样的新闻？就是呢，因为哈通货膨胀啊，这个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六月份呢，比前次综合所得税的免税额的额度调整时候的物价累计已经超过了这个3%了哈。那因为超过3%之后呢，我们要适用的免税额呢，就要再往上调了哈。所以在后年哈， 这个报税的时候，后年报税是报2026年的税啊，那个时候呢你申报的时候就可以来适用新的规定，也就是你的免税额啦，标扣除额啦，哈，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扣除额等等，哈，都会来提升哈。所以很多人可能你的薪水哈，年收入在比如 46.3 万左右以下的单身的上班族哈，有可能就不用缴税了哈。好，这个通货膨胀。我觉得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个了啊当然那个免税额扣除提高之后让你少缴点税或免税哈，这只是小确幸而已啦哈，我们还是希望不要动不动物价调太高哈，因为呢你省了这么一点点税，可是呢物价上涨哈，你的荷包失血的程度比你节省税还要来得多哈，所以我们还是希望物价稳稳的就好，不要太涨太多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荷包的问题哦。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台股哈。台股今天开盘之后呢，呈现比较狭幅震荡的走势哈。来，我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是如何呢？目前台股呢是上涨了36点，来到22651点。这个狭幅的震荡啊，开盘之后一度下跌哈，最低来到22588点啊。好，那把时间转到昨天呢，台股呢表现啊并不理想啊。昨天礼拜一开盘之后呢下跌哈，最后呢跌了136.06点，收在22614.97点。那三大法人呢合计是卖超了115.99亿元齁，外资卖超超过了29亿元齁 ,29.45 亿元，那自商呢也是卖超76.85亿元，投信也是卖超了9.69亿元，所以三大法人同步站在卖超齁。那至于外资呢卖超最多的是哪个标的呢？是大家很熟悉的元大台湾50 0050哈，一天呢就遭外资调节了超过3万张哈。好，那买超的部分的话呢，外资呢则是加码像中信金等等金融股还有船相关的类股哈。那刚好昨天中信金也是除息日啊，所以除息之后呢外资又把它买回来哈。这个是表示说呢对中信金甚至其他金融类股呢是蛮看好的呢。好，那另外呢外资买超的第二名跟第三名呢分别是元大金以及富邦的越南哈，这个 ETF 啊哈，00885的 ETF 分别居2、3名哈。好，那个外资买越南或许有一点点道理啊，怎么说呢，因为越南跟美国哈其实已经达成了贸易的关税协议是20%嘛，对不对？虽然有消息传出说本来他们谈的是11%哈，结果呢最后公布是20%，越南人也非常不爽哈。可是呢如果以金融市场来看的话呢，不确定因素是最大的利空，那当这个不确定因素消除之后呢，市场就表现比较平稳，所以最近的这个越南股市呢似乎哈在亚洲的市场来讲呢表相对比较好哈。那或许也是跟这个关税呢有了一个结论哈，心情大家比较安定了啊，愿意把钱投入哈这个股市里面，所以越南股市呢最近这一个礼拜表现算不错啊，涨幅有超5%啊。好，那所以昨天看到外资在台湾的集中市场买了这个越南的 ETF， 是不是代表对越南呢也相对看好呢？还是就是说之前跌太多了，开始要慢慢的逢低去布局的呢？这倒是可以留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昨天呢台湾股市呢是下跌哈，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要看一个就是成交量哈，成交量呢降到了1712亿元哈，可能市场观望的态度也越来越浓厚了哈，因为毕竟台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公布到底我们要适用多少的关税，大家都在观望当中，在观望期间呢，很多人呢宁愿稍安勿躁哈，不希望呢轻举妄动，所以观望为主。于是呢成交量呢就变得比较小一点点哦，那可能要等到 答案确定之后呢，成交量才会放大，但这个放大希望是上涨的放大，而不是下跌的放大哈。那当然就要看我们到底被征多少关税了再说吧哈。好，那讲到台股的操盘呢，大家知道哈，在今年四月，美国总统川普呢宣布了这个所谓的美国解放日哈，之后呢市场起了一个大震荡哈。那我们的国安基金呢后来呢就有进场来护盘了哈。那在昨天呢召开了第二季的例行的委员会议哈，那有做出了决议，就是要继续执行护盘的任务哈。而且呢也公布说，从4月9号进场护盘以来到6月底为止的成绩到底是如何呢？好，这总共57个交易日呢累计动用了77亿元的资金哈，账面呢现在未实现的利益呢有11.8 亿元，那应收的现金股息呢有 0.43 亿元，夯不浪当这样算起来呢不计股息的报酬率已经超过 15% 哈。这个成绩其实是蛮亮眼哦。过去国安基金护盘的绩效基本上都还不错，所以啦以后如果碰到市场出现大反转的时候，当国安基金要进场的时候，我倒是觉得可以跟着国安基金的脚步走哈，因为呢他通常会出手的时候就是股市已经到了相对低迷，我不敢讲他进场一定是最低哈，可是呢已经是到了相对低迷的时候呢，你跟着他进场等到这行情回复之后呢可能都会有一定的报酬了哈，大家不妨参考一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国安基金的部分哈。那在今年上半年呢，大家也知道金融市场的变化非常的大哈。那在第二季的时候呢波动尤其大哈，台股呢是先蹲后跳哈，单季呢就上涨了1560点，涨幅有 7.5% 哈。所以呢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带动了市场大户还有中实户还有散户呢纷纷都回笼了哈。因为根据台湾证交所的统计呢在这个第二季，大户、中实户跟散户呢分别都比第一季增加了 1.5%、 5.2% 跟 0.5% 哈。那其中呢大户跟中实户呢是终止了连续三季下滑的这个记录哈，表示说好像从第二季开始呢这些大户啊中实户呢也开始慢慢回笼了哈，这个对于市场来讲当然是好消息了哈，因为市场还是需要一些流动的了也需要一些这些大户跟中实户来带动哈，要不然呢整个市场会变得死气沉沉的哈。好，那根据这个交易所的统计呢，如果看目前集中市场的交易人口结构呢，第二季自然人呢占了集中市场总成交值的 48.9% 哈，比第一季的 50.8% 要少一些些哦。那外资呢则是从第一季的 36.2% 上升到了 37.2%， 那国内法人呢则有 12.9% 涨到了增加到了 13.7% 表示说第二季呢似乎这个开始慢慢的人有回来了哈，但回来的并不多哈，那之后呢会不会再进场呢不晓得啊。那当这些大户啊中实户散户回来进场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人呢还是会去买 ETF 哈。所以呢像台股的 ETF 呢上个礼拜一周呢就增加了 1.7 万人，其中高股息 ETF 的受益人数呢一周增加了6187人哈。可见台湾的人对高收益的 ETF 真的是情有独钟哈，市场怎么跌都不减热情哈，而且很多人是越跌越买哈，这口袋要够深了哈。好，这个是跟台股相关的新闻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刚刚就有讲了哈，美元最近呢呈现比较小小的走强的走势哦，所以台币最近呢贬值的几率比较多一点点哦，只不过昨天呢台币啊一开始呢是有明显的升值，不过最后呢是由升转贬，来到 29.26 元兑一美元做收，贬值了 9.1 分齁，将近一角齁，这幅度蛮大的齁，可能有一些 调节哈。那央行应该也有出手做一些的动作吧哈。所以昨天呢是由升反贬哈，来到 29.296， 短期之内看起来29元应该是一个关卡，就是那会不会让29元再升破呢？那就要看央行的态度了，我们会持续帮大家做观察跟追踪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怎么没从前那么洒脱，却在问题背后藏着解脱。拜托，
如果难过还得细心雕琢，
如果感受不能不假思索，如果我们只是如果，到底我算什么？
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
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银行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里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
部，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